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这里是很多谢何牧师让我在今天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分享神的话语，也是代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的师生来向大家问安。让我们再次同心祈祷。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今天是教会的神学主日，而定的主题是上帝同在，作主门徒。在今天的经课当中，三段的经文我会是集中用罗马书的那一段和大家一起来到去分享。作主的门徒其中一个要处理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罪除了是上帝可以去处理解决之外，凭着人的力量根本上是解决不了。如果人可以解决到罪的问题，这个世界就不是这样。上帝也都不需要预备救恩来到去拯救我们这一班的罪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凭自己的力量来到去解决，所以上帝就预备他的方法去帮助我们。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里面给我们所看到的，除了是去解決罪的問題之外，同一時間我們也都去想一下讀神學的過程究竟是會讀了什麼。剛才就湯仲賢同學他就分享了一下他一些的經歷，他這些的經歷都是很真實的，尤其是在過去一年有很多的同學都會有這個疑問，究竟我讀了什麼。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好像都上不到堂，或者就算是上堂都不是大家在一个同一场地面对面的，就像大家做一段的时间崇拜都不可能面对面，只是面对着那个手机的屏幕或者电脑的屏幕。今天呢，如果我没有记错，何牧师说是第一个主日是所有的崇拜聚会都恢复有现场，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很新很特别的经验，可能是在历史上面从未试过有这么多教会没有办法有一个实体现场的崇拜。我们这一代的人就经验了历史的时刻。读神学的人怎么去面对这些呢？从未面对过的处境呢？基督徒给人普遍的印象都是有爱心，宁愿是自己来到吃亏，会去宽容的待人。不过呢，这些只是表达了信仰的其中一部分，而另外一部分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面对罪那种的态度应该是怎样。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不过大家留意圣经说是犯了罪，不是说世人都犯了法。有時基督徒被人的感覺就是開口埋口都有人犯罪的，那跟著人家要去駁你了，我行得正企得正好人一個，我何時來到去犯罪呢？其實是因為我們搞錯了，犯罪和犯法其實是兩個很不同的概念。一個人有沒有犯法，大概就是看看他那個的行為有沒有干犯了一些在法例的裡面定明不能夠做的事。法例里面说你不应该做，你做了那就犯法。好了，其中一个的法呢，我相信大家在这几个月的里面都非常熟悉的，俗称叫做限罪令。限罪令原本那个的叫法是什么呢？它就是在香港法例第599G， 大家应该近排都听过这个名称了，就叫做预防及控制疾病括弧 禁止群组聚集的规例，这个就是整条法例正确的名称，我们呢就俗称它做限聚令。因为疫情和这一条的限聚令，所以我们就在过去的日子，教会呢都要暂停了一个呢现场的崇拜，改用这一种的直播。如果违反了这一条这样的规例，个结果会是怎样呢？咁咧就係罰款2000，咁你會收到一張嘅告票啦。因為你違反咗呢一條法例裏面嘅限制，你超過咗嗰個群組聚集嘅人數，甚至乎喺早一段時間咧，教會都冇得豁免噶嘛。咁所以咧，為咗唔好違反嚇呢一個嘅法例嘅規定，教會咧亦都要做咗多個措施。喺崇拜嘅時候，加埋曬所有嘅工作人員，最初咧只係得4個。後來再多少少就可以有8個，咁咧就今天咧，其實仍然大家要留意喎，係喺在場嘅人數唔可以超過呢一個崇拜嘅地點可容納嘅人數嘅一半，超過咗咧又係違反咗呢一條嘅條例。咁所以犯唔犯法咧，就係睇下究竟嗰個法例係點樣講啦。不過喺聖經嘅裏邊所講嘅犯罪咧，就好唔同啦。第一樣嘢。同犯法是一樣的，就是你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那你會犯罪了。譬如我們由小到大都知道的，不要講大話，在聖經裡面一定是這樣教導的，當我們講了，那當然就是犯罪了，那這是其中的一方面。但在聖經裡面所講的犯罪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應該做的事我們沒有做到，這個都是犯罪。譬如什麼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去饶恕，当耶稣的门徒问耶稣，我弟兄得罪了我，我饶恕他多少次好啊？7次，很厉害了。耶稣说是什么？70个7次。那当然就没人那么傻走去数着，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了，这个是耶稣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去学习饶恕人。就好像我们当念主祷文的时候，我们去饶恕人是因为我们得到上帝的饶恕。当这件事你应该做而没有做的话，都是一个的罪。由此可以看得到，不犯法应该都不太难的。你知道法例的要求，你不去犯上它的限制，那你就没有犯法了。但不犯罪呢，似乎是相当困难。不做的事我当然不去做了，但是应该做的事我又没有去做，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落在的处境的当中。基督徒不去犯法似乎是理所当然，但是不犯罪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罗马书这段的经文就是保罗对于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个的教导，让他们一起来到去学习怎样面对一个这么大这么大的挑战。罗马书的第6章是承接住第5章所讲因信称义的教导。保罗提到基督救赎的恩典是超过罪那种的影响力，恩典是大过罪那个能力。在第5章第20節那里讲，只是罪在哪里的增加，恩典就在那里呢越发的丰盛。这个是罗马书第5章第20節所讲的。这样的讲法令到有心狡辩的人就想到一种的讲法，他说其实我不是想犯罪的，不过既然罪是越多恩典就越发丰盛嘛，我就只是想为了恩典更多，所以我就被迫来到去犯罪。大家看不看见那种的狡辩，即是我不是想犯罪的，不过我想显出上帝的恩典，所以我每一次犯罪呢就是製造了一個機會給上帝顯出恩典了。那這一種呢就是一種非常之狡猾的想法，就好像懶惰的人找藉口。找什麼藉口呢？我不想懶惰的，不過我懶惰就顯出你即是多麼有能力，你呢就能者多勞嘛，那所以呢就不是我懶惰，是顯出你有多麼大的本事。那我相信呢在大家身邊可能都有這樣的同事，是不是？他幫你顯出你的能力， 咁所以咧，佢嘅懶惰都係被逼嘅，嚇佢都唔想嘅。咁咧，但係因為嚇顯出你咁有能力嘅話，你應該好開心。調翻轉頭，你應該多謝佢嚇懶惰，或者將佢應該負嘅責任就擺咗喺你嘅身上。保羅咧喺第六章呢一度一開始就要去辯駁，或者係咧去駁到嗰啲咧有咁樣諗法嘅人。我哋係屬基督嘅人，我哋係向罪死嘅。怎能够继续来到去故意的犯罪呢？犯罪是为了显出更多恩典，找了一个藉口让自己继续在罪的里面。保罗是不能够接受这种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向罪死的人是不能够继续的故意犯罪。人接受了洗礼，将这个旧我不由自主犯罪的我来到去致死，然后就好似复活的基督一样，有新的生命，受死受洗，就好像一个咧经历受死的过程的当中，在水的里面，然之后佢从水里面出来，经历好像复活的一样，与基督是联合。这个咧就好像我哋每一日进食同埋饮水。当食物和水进入了我们身体之后，经过了消化吸收，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使到我们有气力有营养，能够让整个的人是健康来到去运作。同样当我们与基督是联合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得到力量去抗拒罪恶，我们属灵的生命亦都可以健康地来到去运作。但問題是，這種這樣的與基督的聯合是怎樣發生的呢？還有怎樣可以令到它保持繼續與基督的聯合，而不是就是聯合了一次之後繼續走你自己走的路，繼續過你的生活，好像昔日一樣，這樣是很不妥的。在經文裡面清楚告訴我們，这个这样的方法是透过洗礼，这个是第一步。保罗并不是第一个来到去提出这样教导的人，耶稣一早已经是提出了，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去记载，耶稣去回答尼哥底母的提问，耶稣回答他，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这个是耶稣很清楚讲，一个人要去重生是经历水和圣灵。在我的有限的认识的当中，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需要水的，当然分别只是多一点抑或少一点。有些的生物他们可以在极度干旱无水的情况下仍然来到去生存，因为他的运作的系统是可以帮助他，但始终一定要有水才可以让生命来到去滋长。所以在外太空的探索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搜寻的就是看看那个的星体星球有没有水源，如果是有水源的话，即是说表示很大机会会找到生物。大家听一下平时那些这样的报道，新闻的报道就知道为什么这么紧张，哇那个星球发现好像有水的存在，那就立刻引起一个兴趣了，会不会跟着探索到在一个外太空的地方是有其他的生命存在呢？水作为生命的根源，在信仰的上面亦都有这种这么重要的象征性的意义。耶稣所说的重生就是人能够离开罪那种的束缚，得到真正的自由，是透过水礼一个表面的行动，再而在里面得到圣灵的充满和更新，这个就是属灵生命的新的开始。有些人对于水礼有一种偏差的观念是需要来到去澄清的。第一种的想法就认为 接受水禮的人应该在道德的上面是站得住脚的人。怎样在道德上面站得住脚呢？即是说他的生活各方面都有好的行为，有好的见证，可以成为了其他人的榜样。这种的想法是值得欣赏的，亦都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种的想法其实有他的问题的存在。问题在哪里呢？如果有一个人他在道德上面是站得住脚，样样都好好的话，其实即是说呢，他好像是靠紧自己的能力，靠紧自己的意志去抗拒这个罪恶。如果他可以做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其实他就不用受洗了，因为他比其他的人意志更坚定，他比其他的人有更高的意识，知道自己不可以来到去犯罪。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有一个这么清晰的头脑，有这么坚定的意志，大概可能他不会觉得自己需要神的帮助，他自己就可以拯救到自己了。不过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到去改变，还有没有办法来到去拯救自己，我们才需要神的帮助。故此当人觉得自己是很软弱，觉得自己是很不配的时候，反而这个是他可以接受洗礼的时间。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你准备接受洗礼之前都有这样挣扎，就是觉得我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似乎都是不是很适合去洗礼，等我做好一点先，跟着才去洗礼。这种这样的做法是值得欣赏与肯定，但如果你想到真的有一日这样的地步的话，那可能永世都不用洗礼了，因为你总会找到自己的瑕疵，找到自己的不对的东西。其实正正就是当你发现自己不是很得的时候，你更加需要上帝的帮助，所以那个就是一个时间了。另外一种的情况，就是有些人认为水礼只不过是一种的仪式，我真心相信神就已经得了。没错，这个呢都是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信心，你就来到去接受这个洗礼的话，就真的好像做了一个仪式，但其实你跟住之后是毫无改变的。洗礼不单止是一个表面的行动，这个更加是一种委身的行动。如果你说你相信他是未有机会来到去接受这个水礼的话，那可能就是会缺乏了这种这的委身的行动。就好像今天有些人认为我们两个人真心相爱就可以了，不需要来到去搞什么的结婚啊、注册啊这些这样的所以繁文缛节的东西，认为是一般迂腐的人才会这样做的，那我们喜欢的话就大家一起在生活咯。这一种这样的想法是越来越多人是接受的，但其实讲穿了都是不想有一种委身的承诺。水礼并不是单单一种表面的仪式，当然不是说讲它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与功效，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圣礼告诉我们是我们来到去庄严的宣告是完全的属于基督。从今之后我要同魔鬼同罪恶划清界线，所以那个不单止是一种表面的仪式，是一个委身的行动，亦都是藉着这个的圣礼清楚的显示我们是属于基督，亦都是告诉我们从今之后我们成为主真正的门徒。既然有一个这样的身份，跟住落嚟就有一个相称的表现，就是保罗在经文里面讲了，我们要对罪是死的，对住上帝却是活的。这一种这样的有着新的身份，有相应的行动，其实就好像老师要去教导学生这样。老师去教导学生不单止是讲在说话在知识的上面的教导，更加是需要以身作则，有一个好的榜样，学生从老师的 一举一动的里面，其实都是在学习东西。除了是老师学生之外，社会的领袖亦都需要为所有的人立一个好的榜样。如果一个社会的领袖他只不过是靠着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方式来得到权位的话，他是不会得到人的尊重。作为社会的领袖，他其实是要成为众人的仆人。他怎样来到去服侍有需要的人，不是只是挂住自己的权位，挂住自己的利益，这些都是他在这个社会里面所树立的榜样。基督徒要对罪而死，对上帝而活。对罪而死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对付个人的罪，在圣经所讲的好像贪婪、仇恨等等，这些是我们个人里面要去处理罪的问题。除了处理个人罪的问题之外，制度上面的罪其实同样都需要来到去对付。在圣经的当中提醒我们，有些什么是制度上面的罪呢？欺压其他人、剥削其他人，一些不公义的事情，这些就是制度上面的罪。读神学的人其实除了要去知道有个人的罪之外，亦都去留心制度上面的罪。这些就是我们在读圣经深入的研究、读神学的时候会去想的。而其中还有一样在今时今日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刚才呢汤俊贤同学都有分享，就是讲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历史比我们去知道历代教会当面对环境的挑战的时候，它应该怎样来到去回应，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警惕，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借镜。在过去的可能这一年，香港教会的历史肯定写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呢可能过得几十年之后，后来的人再去看回2019、2020当时的香港的基督徒、香港的教会怎样去面对一个在社会运动、疫情冲击的底下去回应那个的信仰呢？那这个呢是将来的事。但是呢当我去读到教会的历史，我觉得呢有很多很宝贵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去得到提醒的。其中有一个例子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今时今日如果大家呢在工作的里面被人成日所谓不断去呼呼喝喝啊，指指点点你做嘢啊，咁呢你就会话自己系咩呢？在工作里面好似做妹仔嗰个角色。咁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咩叫做妹仔？做妹仔呢喺今时今日嘅香港就冇啦，但系呢大概喺100年前嘅香港呢是有妹仔，是一种制度来的。咁呢就我记得喺细个时候呢探我嘅太婆，咁呢佢就会讲呢喺佢屋企里面呢有几多个妹仔。咁因为呢我嘅太公呢就即係都係有一啲嘅所谓身家嘅人，咁呢我太婆係佢几位嘅太太里面呢其中嘅一位，咁呢佢就係我婆婆嘅妈妈，亲生嘅妈妈。咁而我婆婆呢都有几个即系妈妈嘅，咁咧就太婆咧就系最后一个嘅离世，咁咧佢就会去，我探佢嘅时候咧，佢会讲下即系佢以前嘅屋企嘅情况系点样样啦。妹仔呢一种嘅制度喺100年前嘅香港咧，系在一啲嘅大户人家里边系一件好简单嘅事，但系用今日嘅角度嚟到去睇妹仔呢个制度咧，系非常之不合乎公義的。因為呢很多的妹仔呢他們很年幼的時候因為家庭的環境的緣故就被賣了，那就要去服侍大户人家，而呢他們所面對的生活的環境當然在物質來說可能比他原本的家庭是稍微好，但是他卻是沒有了一種作為人那種的尊嚴，會有機會被虐待，會被侵犯， 有些在一個很極端的情況底下，抵受不住那種這樣的奴役，會沉死，或者到那麼上下，他的主人不喜歡他的時候，將他賣了出去，成為了妓女。這種這樣的制度，我們今天來到去看，絕對是不能夠接受。但一個世紀之前的香港，這種的制度似乎是非常的普遍。所以就在1922年的時候，就有一個的組織成立了，叫做反對束婢會。那這件事對於讀教會歷史有什麼的關係呢？因為當時成立這個反對束婢會的一班人，主要都是當時一些呢很重要的基督徒的領袖，包括了有一位當時很出名的基督徒的牙醫，叫做楊少荃醫生。另外有一位呢非常之大力去推動這個呢反對束婢的運動的人物呢，就是當時禮賢會的黃愛堂牧師。這些名字呢你上網一查呢是可以找得到的，這些歷史呢是你可以知道的。大家可以想象，當做這件事，今時今日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不應該有妹仔的制度存在，但是100年前的香港，得到妹仔來到去服侍的大户人家，你猜他會不會接受我們去反對這種制度呢？他一定不會接受，因為他就享受著這個的幫助，這種的好處。他反對這種制度的人，在他的眼中就認為這些人是很麻煩，沒事找事來做，我們已經一路以來都是有這樣的安排，有這樣的制度，有什麼問題呢？好，如果你說這種制度不對，我們改善一下去。所以有一個反對束婢會是反對這種制度，有另外一個的會的成立呢，就是防止去虐待一些這樣的婢女的一些組織。而這些人呢都是呢他們在家裡面是有妹仔的。他說，如果我們認為這種制度不好，我們改良一下去，我們想些方法禁止他們是受到這個虐待，這樣就可以了，這個制度仍然可以存在的，那就沒有了這個虐待，那就兩全其美了。但當然這些呢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當這個制度一日是存在的時候，這些的違反了人的尊嚴，使到人受損的制度是繼續會存在的。但是經過了很多的基督徒的領袖在這個這樣的運動的裡面去推動，最終香港就廢除了這個束婢的制度。即今天如果還有這些事呢，肯定是違法的。基督徒不單止對付個人道德上面的罪，如果對於制度性的罪是視而不見的話，這個都是一種的罪惡。所以保羅不是單單只是看這個我們對罪是死的那麼消極的想法，更加積極的就是我們要對上帝而活是很正面的。這種正面的方法就是提醒我們要去實踐上帝的吩咐。個人的上邊當然是一種愛的實踐，愛的實踐用一句說話簡單來到去總結，愛人如己。你想自己得著的好處，你就做在人家的身上，好像為自己而做。這種愛的實踐是對於很多的基督徒來說耳熟能詳，但是當真的要去做的時候，我們就會經驗到很多的挑戰和限制。但這個也是我們今時今日面對這樣的環境裡面是最重要的。在一個疫症裡面，很多人性的醜惡的情況就會顯露出來的。為了自己去囤積很多的物資，抬高物價，所謂發國難財，可能是全世界都會有。基督徒在這些環境裡面是怎樣呢？我們會跟其他人一起去瘋搶去囤積，因為我們能夠將自己有的一起來到去分享呢？在一個極端的情況底下，這種愛的實踐的考驗就來到了。在制度的上邊，同樣我們可以來到去實踐上帝的吩咐，讓人活得有尊嚴。耶穌給了很多這些這樣的示範，為什麼耶穌要在安息日仍然來到去治病 甚至乎是被指責違反了安息日的規定呢？因為人的生命是更加重要。耶穌說安息日為人而設，抑或人為安息日而設呢？如果因為安息日的緣故，連人的生命、連人的尊嚴都可以犧牲的話，這個還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呢？我們怎樣可以來到去做到這一切呢？大家想想，在家庭裡面你怎樣來到去對待你的家人？在工作裡面你想想，你怎樣來到去對待你的同事？在社會的當中你又想想，你怎樣來到去運用社會的資源？你究竟是不斷來到去製造多的垃圾，製造多的破壞，抑或來到去好好的去保護這個上帝的創造呢？當你是一個僱主，當你是一個上司的時候，你怎樣來到去看你的僱員，怎樣來到去看你的下屬呢？如果你有更高的能力，你是業主，你會怎樣來到去幫助你承租你的可能是單位或者是商鋪的人，他們可以渡過這一段艱難的時間呢？這些好像在聖經裏面沒有具體來到去提出的，但是作為基督徒，你在一個制度裏面，你怎樣來到去展現信仰帶來你的改變，以致讓其他的人都去經驗到這種的改變？這個就是保羅在這一段的經文裏面給我們的提醒，也都是讓我們知道成為主的門徒不是一種的口號來的，在我們的生活裏面是要去顯示出來的。作為主的門徒，我們對罪而死，向上帝而活，這個是因為我們經歷了重生，一個新的生命的開始。由始至終我們都不能夠來到去靠住自己，我們需要上帝時刻的同在和提醒，才可以對付到罪的限制。弟兄姊妹，我鼓勵大家，你要想一下，你愿不愿意在这个神学的上边来到去学习，寻找一下那个的可能性。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心力长时间去读，你可以短时间去读，部分时间都可以。详细的情况你问一下汤俊贤同学，可以怎样来到去面对工作、家庭啊，咁呢啲嘅压迫嘅底下，時間咁緊張，點去處理呢？你亦都可以去諗下，以奉獻、以禱告嚟到去支持呢一個神學嘅教育，呢一切都係相當嘅重要。求主幫助我哋喺一個我哋都冇辦法，未必係有足夠嘅能力嚟到去面對嘅一個新嘅處境挑戰嘅當中，仍然能夠有上帝嘅話語提醒。仍然有聖靈的幫助，以致我們每一時每一刻經驗祂的同在，亦都能夠成為祂所愛的門徒。阿門。